警方看到这些痕迹后也很震惊。既然正常审讯没有结果，那么我们就需要采用心理攻势了，利用坦白从宽、抗拒从严的方式打开突破口。果不其然，效果来了。警方首先从年纪最小的人入手，就是刘贵德的老乡黄金波，他一点都扛不住。黄金波有自己的小想法，因为他年纪小，其次还是家里的独子，他想得到更多活下来的可能性，在别人还没有招供之前，他想争取自首情节。于是他全盘托出，把11个人的罪行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就在其他人还不想招供的时候，黄金波看似立了很大的功劳，他也心存侥幸，认为自己确实把看到的、知道的全部说出来了，想换一个自首的情节。可惜他错了，因为他主动杀了人，而且他出卖了包德，告密刘贵铎，导致内蒙古帮全部惨死。再加上一开始黄金波并没有说实话，还是串供的台词，所以不存在自首情节。黄金波的如意算盘算翻车了。到目前，警方通过黄金波的招供已经基本上了解了鲁荣于2682号上面发生的事情，但是一个人说不能代表所有人，况且警方也担心黄金波说的是否全部是实情。但是大致轮廓警方是掌握了，比如老大是刘贵铎，第一个被杀的是夏启勇，船长李成全被控制，刘贵铎杀了包德，段志芳是没办法才参与杀害最后一个人等等。当警方听到段志芳是最后阶段没办法才参与杀人的时候，立马知道突破口就是段志芳。因为按照黄金波的说法可以推断，段志芳只参与了一次杀人，而且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和别人一起合伙参与的。也就是说，段志芳的罪是最轻的。警方立马就去审讯段志芳。一开始段志芳还是啥也不说，还是按照老套路来应付警察。警察就问他，你觉得你这么说我们会信吗？你把我们当傻子，我给你说同样的话你会信吗？你不要觉得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告诉你，船上第一个被杀的是伙食长夏启勇，是不是？段志芳一听立马傻了。紧接着警方说，你段志芳是最后才杀人的，而且是被胁迫的情况下和别人共同完成的，所以你的罪是最轻的。如果你好好配合争取宽大处理，你很快就能和家人团聚。已经给你说得很清楚了，你要不要坦白你自己考虑啊。这个时候再不争取机会，那就是个傻子。段志芳赶紧把自己看到的、听到的全部情况都告诉了警察。说完后还问律师，他这情况会怎么判刑。段志芳自己说，我估计是死缓或者无期啊。律师说应该是有期徒刑。换过律师后呢，又告诉他十年以内，估计八年左右吧。段志芳他认为八年挺好。到了开庭的时候，段志芳带着手铐脚镣走进法庭，看见母亲坐在旁听席上泪流不止，他也忍不住眼泪，想回头看看，想跟母亲说句话，屡次被法警制止。
我心想，太对不起家人了，我妈这些年为我付出那么多。
最后法庭宣判时，段志芳听到有期徒刑四年的判决，这心里是乐坏了，当庭表示不上诉。当然这是后来的事情了，接下来就要审问刘贵铎了。刘贵铎确实硬了，不过他估计当时警方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他把自己撇的是一干二净，什么事情都与他无关，把自己刻画成无辜小白的形象。但是警方给他说了几件事后，刘贵铎故作镇定，还是无论如何与我无关。警方认为这么审讯也没啥结果啊，还是先从其他人那里入手吧。直到最后，刘贵铎一直死硬着，否认了所有的指控。但是警方这里证据确凿啊，所以直接按照重刑犯的规格来看守。在看守所，刘贵铎这家伙还是不老实，竟然想着如何越狱。 刘贵铎和另一个死刑嫌犯关在一间，他鼓动对方与自己一起逃跑，结果第二天就被这个死刑犯给举报了。这个死刑犯还立了功，有没有改判这个后来不清楚。自那之后，刘贵铎被四肢固定在床板上，这一固定就是四年多。四年多啊，不能动弹，想想都难熬啊。一个参加过庭审的律师说，我看见过刘贵铎，他看起来是个十分正常的一个小伙子，他不是杀人魔王，他上船只是为了赚钱，最后发现一分钱赚不到，还要倒贴公司钱时，他才被彻底的激怒，后面的杀人他只是为了自保。开始确实是，但是后面完全是自己设计如何去杀人的，死刑没有问题，不敢苟同这位律师的。据段志芳回忆，还在监狱里面的时候，有一回我带着手铐脚镣从那儿走过去，经过刘贵铎关着那屋，他看到我把手抬起来，他那会儿只有右手能抬起来一点点，抬起来指着我，完了又收了回去，在脑袋那样一下，弄了个枪毙的姿势，脸上还带着笑，那笑容就跟杀二副王永波时候我看见的一样。其实鲁荣于2682号上面的事情不是唯一的，其他渔船上也发生过杀人事件，比如说跟段志芳同监的嫌犯也是船员，在一艘近海收购船上杀了八个人，抢走10万块钱。这位同监的嫌犯神神叨叨，端坐时脑袋乱晃，双手狂甩，将一本教人放下心结的心理书背诵的是烂熟。刘贵铎的母亲得知儿子判死刑后，哭着对记者说，
要是船上的人都能像鱼一样游泳就好了。
29岁的段志芳出狱了，在出狱的时候，他趴在铁栏杆上向父亲监视的黄金波喊，我要出去了，缺什么东西我给你邮点啊。黄金波说，
不用了，家里都给寄了。
黄金波还叮嘱他，
你自己出去别再那啥了，小心点。
黄金波最终跟刘贵铎、江小龙、刘成建和船长李成全一样被判处了死刑。2012年11月14日山东威海中院开庭审理，本案最终判决如下，被告人刘贵铎、江小龙、刘成建、黄金波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犯劫持船只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决定执行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被告人李成全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被告人王鹏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犯劫持船只罪，判有期徒刑12年，决定执行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被告人冯兴燕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被告人梅林胜、崔勇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5年，剥夺政治权利3年。被告人向立山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有期徒刑4年，犯盗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0,000元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5年，并处罚金10,000元。被告人段志芳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有期徒刑4年。段志芳已经出狱了，出狱后的段志芳在一次记者采访他的时候说，
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得从头开始，如果没有那件事儿，我也不会现在这么惨，没去过他家找他，找不到也不想找，就算去了也没什么结果，我也不知道他现在什么样，现在更达不到他的要求了，他在大城市待着，看得又多了，更麻烦，所以我现在一点也不想找。
在采访赵毅的时候，每到下午5点钟，他更催促着要离开，
我就回家给我妈做饭去，她在一个工厂做工挺辛苦，她这个人呢，不干活的时候浑身疼，哪儿都不舒服，一干活全好了。
母亲如今不允许赵毅出远门，晚上也得按时回家，他答应母亲今后再也不会离开家乡。 这个案子还导致了好几家亲戚之间关系紧张，因为他们多数也是亲戚，熟人之间互相邀约。比如温斗与船员温密是叔伯兄弟，二父王永波是船员吴国志妻子的表兄，来自大连的25岁船员王鹏也是受同时学驾驶汽车的师兄温斗邀约，抱着到外面闯一闯的念头，不顾父母的阻止，第一次登上远洋渔船。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存在了很多争议，特别是死者家属这边很难认定这样的判决结果，特别是向立山和段志芳，一个五年一个四年，在家属眼里，既然杀了人就必须死刑，我们也能够理解家属的心情，但是法律毕竟是法律，任何人都不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。就我个人而言，这样的判决是可以理解的，假如没有假合同的问题，后面的杀人事件就不会存在。所以万恶之源是不规范的人员招聘、不规范的培训和不规范的合同。在没发生这件事之前，很多人是老实本分的，后期参与杀人多数是迫不得已而为的。其次是家属对新发水产公司，现在已经改名为海城水产公司了，对这家公司的赔偿也是极度不满的，认为赔偿太少了，而且家属联合起来请了律师，认为一切的根源都是公司的不作为。其实这是有道理的，例如说不培训无证上岗，起码做海员得会游泳吧，合同欺诈是一切的导火索，所以这个公司的责任不小，这也给很多劳务中介公司敲响了警钟，早日规范市场经营，不然这样的惨案还会发生。这艘船上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都是为了挣钱，谁也不想遇到这样的灭顶之灾。刘贵夺之前也是老实孩子，所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，我们只能庆幸自己没有坐上这艘船。